主啊，是的，也只有你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叫我们得满足，那不离不弃的爱，你那应许不离开我们的应许，显出你何等的信实。母鸡怎么保护那个小鸡，父亲的心怎么向着孩子，你对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主啊，你从来没有背弃我们，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甚至到时候我没有看到有一次你的背是对着我们。哦，主啊，那么呼求你就在那里，那么仰望啊，你就在那里，那么寻求啊，原来你早就在那里。在这里，你在哪里？原来你就在我们的旁边，原来你就在我们的前面，原来你就在我们的上面。但主，这时候我们要问的，主啊，你在哪里？因为我们想更多的靠近你。你在哪里？我们要跟从你。你在哪里？我们要更多的得着你。我们就愿意离开那原来我们以为可靠的地方，我们就离开那原来我们熟悉的地方，我们就放下我们原来觉得可行可熟悉的事。主啊，愿我们定义要走向你，我们定义要跟从你。主啊，我们定义这一生活着就是为你。不论这阵子整个环境，不论是疫情，不论是政治，不论是经济，甚至看到整个世界都在征战的当中，主啊，我们说的是你在哪里。哦，因为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靠近你，我们要跟着你，我们要，因为我们要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你要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见证，不因为这个世界的顺好或是利或是不好。主，我们在说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要全然归你，我的灵要完全的投靠你。圣灵，是你叫我们的灵活过来，圣灵，是你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你是让我们能够有个主耶稣的心，我们有个儿女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个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这种不仅深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在你的爱中，在你的保守，在你的看顾，在你的祝福的里面。就是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人也在你心意的里面，也在你呼召的里面，好叫我们因着向你，也就我们才能够见证你， 我们能够见证你，因为我们更多的像你。主啊，因此我们也深深知道，我们更多像你，更多有你，是为了我们能够见证你。圣灵帮助我们，就在这时候，不仅更新我们的灵，提升我们的思想意念，将里面这个心刚强起来。也叫我们这个身体要刚强起来。主要是我们要效法你，我们要向你温柔谦卑，我们要温像你这样的正直公义圣洁。主啊，我们像你一样有权柄有能力。主啊，我们要跟你一样，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健壮。也已经叫我们从罪的咒诅里面拯救出来，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死了又或复活，已经战胜了撒旦的权势，已经胜过了死的权势。主啊，让不仅知道我们是得胜的，当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时候，更让我们知道怎么为你来活。哦，主啊，不仅要蒙恩得救，主啊，用我们，用我们，让许多我们四周人因着我们的缘故，看见你这位又生又活的神，因着我们所见证、所传扬的，我们所宣告的。甚至我们所 demonstrate， 让他们的心能够打开，接受主你做他救赎，接受主你做生命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四周人都因着你的救赎，也借着我们的见证，他们能够归向你。神啊，特别在疫情当中，在这不能的当中，困难的里面，主啊，求你在我们上显出那复活的大能，因为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神，因为你是那位叫我们从无变有的神。神啊，让我们活在你心的里面，特别在这个时刻，在这混乱的艰难的时刻，让我们活在你的心的里面，因此对我们说话，因着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真的灵，让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也同时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哦，你的话，生命的道，透过你的灵，这样的开启，这样的教导，就让我们的心中，在思想，在读你的话，思想的话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心也火热起来。我们就知道你的道是生命的道，我们就知道你是活的神。主啊，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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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第九章的末了，我们现在读一下啊，有圣经把这个第九章的三十五节一到第十章的第一节放在一起，所以中文圣经这样分段。那也有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啊， 中文这样分的，从十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啊，到这个后面基本上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 timing 很重要，一个叫时段，这个 timing 很重要。一方面这时候是主耶稣服侍到现在是最红的时候，用现在的话大家都用得到，他走到哪里大家跟着来，甚至大家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还没到哪里人就先跑过去等着他。所以这时候主要是很，但不可否认的，你就开始慢慢开始改那个的反对他的 opposition 也越反，有些是来问他，好像是来问他，但是问的时候发现呢是要找他的所谓的话语当中，用现在的话找他神学里面的有没有漏洞。那特别看到他做一些工作就是神迹奇事，但是每次用神迹奇只是不是为了神迹奇事 而已，不是为了释放医者，是为了借神迹奇事让人知道他是神差的弥赛亚，是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所讲的道。所以他的道是大有能力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句话不是仅是可信的，是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都应该尽力的，因为这不是一个道理，甚至不是一个哲学，甚至不是一个所谓人的造出来的神学，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必定会有事情发生。所以对当时一些的属灵的领袖两个困难，一个就是他真的很红，他讲的听了以后大有权柄，而且他这么有权柄是因为他用他的神迹奇事 backup 他所讲，但是让他心中这些人呢领袖很困难的，他带主耶稣做到一个程度，好像服侍到程度，好像不知不觉的在人看来，不主要当他知道自己知道，不在人看慢慢不对了，不对，怎么听听他讲，不只是一个先知，不是一个教师，不是只是一个所谓好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拉比，好像他慢慢已经称为是神的弥赛亚，甚至好像以神为自居。所以从这些所谓的 orthodox 这些所谓的正统的，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困难。当然从一个从一端的，就如果从自我的角度来讲，本来这些人本来是被百姓尊重，慢慢慢他们被尊重的那个的分量转到耶稣身上，那当时跟毛病跟困难跟他们以为他们是守住神的律法，意思说他们是 honor 神的，那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出来他认为他是弥赛亚，甚至好像甚至到程度他没有这样说，不我们说你是神吗，都你们说的是。所以对吗，这是观念，是一个很难改变，从人的一个的所谓的极端，就是老我的极端，其实都老我有关，就是一直到他看见自己的原来我们都在讲神的道理，不有一个人他就活出神的道理来。我们可以讲神的道理，这些宗教领袖，但不见得活得出来，或许坦白说是活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 moment， 这个我也在学，其实现在在学，但是现在看得更懂一点。不可否认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或者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说要成为一个被神用的基督徒，这句话我们都会这样说，什么叫做被神用，当我们做传道说被神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一个很大的教会，或者我们的服侍很有果效，或者我们被神用在职场，我们希望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是顺利的，我们的工作是所谓的出名的，甚至如果我开一个公司是有果效。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context， 一个这样的了解，因为这是事实这样的，因为真有果效啊。当我去走在灵恩的里面，我就看到一些的被神所用，真的那个灵恩我认为是很真实的，我不认为他们是装假，虽然有人在批评他们是假，但是问题发现一件事情，蛮多是从这个的所谓的 humble beginning， 有些从这个所谓服侍真的默默无闻，更没人要听他，教会也带不起来。不过他神灵浇灌他们的时候就被兴起来。那有些呢，我真发现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我发现一在恩膏里面的一些的传道人，直接的间接的听到他们说他们在过去有很严重，看你怎么说这个严重，这个很难分的忧郁症。有时候我在听到这个问题，怎么会忧郁的人他都好像躲躲缩缩的，好像是这个不行不行，哪有也没有这个人好像那个自信都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变这个样子，当然在这个困难当中，不论他过去的这个生活的背景，包括身体上这健康，甚至精神上有这样困难，但是当神的灵 empower 他们的时候，你就发现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成为大有福分。果然就像主的灵在他身上，就像主耶稣被圣灵浇灌充满的时候，他的服侍很不一样。当然我们人说这应该是这个打铁趁热也好，说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城的当中，我们就更加的努力的带出这个活下来。不过主耶稣真正能够看得见，原来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有蛮多的所谓反对的人，这些人虽然说是有神，但是却不以神的心为心，虽然说为了服侍神，但是他的服侍里面的动机还是以自己的人的名誉地位金钱，或者自己这样服侍当拥有什么来成为他们的目的。再说包括这些法利赛人，包括这些文士，包括这些祭司在内。如果你讲白一点，如果这些人反对耶稣，最后甚至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觉得他们要什么吗？就是要这些东西啊，名誉地位金钱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用很属灵的话，用很属灵的这个动作，甚至很属灵的，这叫这个所谓的服侍，但基本上的心是远离神。主耶稣知道有这么一群人，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不论是四福音或者使徒行传，甚至到书上，最逼迫基督徒的不是教外的人，最逼迫基督徒的是教内的人啊。这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我不是用这来好像这个定哦，谁有错的，这给我带来很大的警戒。第一个，对我来讲，因为如果我继续的以所谓的我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更大，做得更，上个礼拜我的亲戚叫我的堂弟，他比我小一岁，但是我出国以后就那多少年前了，我们就从没见过面。他从我们教会一个姊妹一个小组长他们认的，然后他呢哦林良堂哦他呢欧牧师啊欧牧师，那我跟他说我也是姓欧，因为他哦就要讲欧永亮对不对，但是他说是我的堂兄。这很有意思，我们很高兴我们碰过面，真的我们不认，我真的坦白在路上若碰到他，我说我真认不得，他是说我没有变太多了，不我说我真的，我这诚心说。后来当时慢慢讲话那个口音那个态度给我想起多少年前的，那时候他在读高中，我大概就已经出这个我不想，他比我比他大一岁。不过最后我们谈的蛮的，他们谈了一个钟头，所以他还是说我很高兴看到我。不过他蹦一句话，他也没叫欧文，他说好像叫我堂兄还是什么，我知道你还蛮出名的。他真说这话，我想这个我不能够，我说 感谢，我说感谢神，他还没有信耶稣。他的孩，他的兄弟姐妹信耶稣，有些我还其他见过三四个，不过他没有。我一直留意这个，我不能够改变。我怎么说？一方面我感谢主，主耶稣用我，感谢主我用我说对一些人帮助，所以大概有些人认得我。但我知道我不能够改变，说人家认得就认得你。但是我还是用这来问我的心态是怎么样？为什么？如果一个服侍的人，我一定要问：如果你还为自己争点东西，起码我认为还不适合服侍主。不，我不是否定的能力，我不是否定的热心，我是担心你的生命会出毛病的。我不是否定你的口才，我不是否定你的圣经的知识，我不是否定你圣灵同在时候那个的所谓的恩膏，因为我也看了一些国内的国外的。但是如果看到这么多，我要提醒的，要小心，从我开始，你要小心你的动机，这个所讲是否是单单是为神。当然呢，我这样做不，如果你还有点口，还有点担心，觉得你不够出名，或是你觉得应该出名但人家不觉得你出名，你觉得很有用但觉得你没有太多用，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碰了蛮多，我碰了蛮多，到最后你发现迟早。所以就在台湾哦，真的我心中有时候很难过，是我觉得神可以大大使用这个人。当然他不能够使用我，怎么用他的我了解的一些的所谓不足甚至软的地方，成我的借镜，成我的提醒。我从来不敢，我也不敢，我也不会去批评那个人，因为我没有资格，因为可能我比他更糟糕。不倒怪我们，不要学点东西吗？所以真的现在我比以前进步，我真的比以前进步。你说我好也好，你说我不好也好，我比以前进步。如果我的好我的不好是对神负责，当然我还是需要了解我真好还是假好，坏的是坏的，我是否是我是否要改变。不突然来身边，神的是这样吗？如果神说我知道你的动机不良，你被人家误会，甚至被人家藐视，甚至被人家因为他的软弱很控告你，让他去，你可以吗？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月我们都也是母亲月了，也是，但是我们谈个题目叫做免我们债，如同免别人的债。你问我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issue，不是我们要分析我们会这样分析完以后我们要怎么，我觉得是生命的问题。就是你分析这么多，这是我的兄弟兄弟兄弟，我们都好的保持住，我们要免得犯，你可以保证有一天他不会做一件事情讲我一句话。我说弟兄啊，你认识我20年，怎么会对我这样看法？你不觉得一定不有东西发生？问题是在那个时候你受伤了吗？问题在那个时候不仅你受伤，是加倍奉还。因为你想都是对他对他对他，怎么会这样？所以在那刹那当中，不是因为人家伤了，因为事情发生，当然你肯定也伤了别人不一定，是因为就算别人伤了你，这时候你可以受得住。我很受感动的一句话，上次我提一下，我不知道在边还是讲到这里，主耶稣在十字架讲的那句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时候他正在被伤害的当中，他能够饶恕吗？不是以后想想，哎呀我怎么去恢复，怎么饶恕？ 就在伤的那一刻呢，人伤他的时候，他能够饶恕吗？在人伤他的时候，他能够带出一个所谓的医治吗？他站在人的角度，他知道只有神可以医治。他站在人可以做的一个角度，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说你们不饶恕人，在天父也不饶恕。其实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好好思想看看。所以解经解的有时候太复杂哦，因为不饶恕人，父也不饶恕我们。我们讲说，因为解经了，你们饶恕，如果不饶恕父也不饶恕，但后面也有这样补充，是这个意思吗？是我们饶恕人才能够换得神的饶恕吗？或者祷告如果不饶恕人啊，我们的罪加一等呢？这句话在讲什么？不要忘记那是主导文，不要忘记那是天国文化。意思说当人善良，所以读很多的敌为你祷告，甚至为你的敌人祷告，你可以为你的敌人祷告吗？那个敌人不要说过一阵子以后，哎呀算了，反正这个账也算不清，我现在先饶恕他。是在那一刹那当中，是在耶稣在钉十字架那一刹那。哇，可能我们要学的是不是学习怎么去饶恕，学习是为什么我不能够饶恕，是什么卡住我不能够饶恕。那个刹那当中有一个的回应，我怎么跟他解释清楚，讲更白一点，我怎么能够报复。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人的困难，夫妻困难在这里啊，父母跟孩子困难在这里啊。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是好同工20年，但是到最后闹翻的也是我。你看这一两年一些的大教会牧师最后就出了问题了，被登在报上。是谁告他？是那些长老，哎，是那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是那些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几十年的这个所谓的同伙人呢？哇！甚至说我们这几十年在一起，大家都很熟，应该。这当我有一天在问，为什么这个的两个人？这么说，已经同工这么久，为什么心中还是有个梗在里面？蛮麻烦。我讲这个，不是我今天要多讲，但是我相信跟今天讲的没有关。所以主耶稣这时候他定义要兴起一些人来，这就是门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门训不是教他们怎么去做，门训是教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等等等等，然后最后让他们所做的不仅是完成神的旨意，是能够特别我在职场崇拜讲，特别是要摸着神的性情，不仅要完成。我们说什么叫门训，什么叫神的旨意？你觉得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祭司不知道神的旨意吗？其实很知道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把旧约的律法看为是他们不可以这个连动都不能够动，每个一点一撇都要这样子。你觉得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吗？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们不明白神的性情，或许说他们没有有神的性。这困难就在这里，如果像一个小孩子，3岁小孩子，他要学他爸爸，比如说30岁的爸爸，他可以照爸爸的吩咐去做，但是他会做得很不开心，他会做得很不开，很不满意，因为他不知道爸爸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他爸爸所想这个事情要这样做，是跟爸爸的生命、跟爸爸的性情、跟爸爸的个性是分不开的。如果这些年来我说门训，我绝对没有看清现在很就是大家用很多套的门训，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做。但我觉得不足的地方在这里， 哪样哪一个门训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与明白这位神他的性情是什么。有兴趣看看这本书叫 J.A. Packer 所写的 Knowing God， 其实真的不太容易读懂，对我很多很辛苦，但其实 Knowing God 到最后就是要知道神的性情，知道神的旨意，最后是让你能够知道神的性情，而且你开始会有神的性情。 The reason, the only reason，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有神的性情，你才能够 perform 你有神的生命。不是只要性情，不是只要旨意，一二三，不是不重要，当然重要。你可以做个孩子，做个学生，你可以知道做个这个工作，这个部下，你可以知道老板要的是什么。但坦白说，如果你不跟着老板的性情是这样，或者不明白也是跟他一样，你做起来会很辛苦，一定会，我相信一定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花点功夫讲这个。所以你后面发现主耶稣开始就缩小了他这个所谓的大型聚会，用这句话，当然有些人走掉啦等等，一方面 opposition 这个反对的来的，一方面他发现慢慢间知道他，这人知道他可以行神迹奇，但这人要的只是神迹奇事，他们不是要生命的改变。这是第二，反对力量来了，这些要人他借着这一段的时间，他们也知道他们要的这个不是生命的感，是要值神迹奇带出的好处。所以这第二，那第三个，主耶稣知道当这个困难越来越大的时候，会从180度和尚进到最后没有几天就把钉十字架等等等等，主耶稣知道他一定要带出一些门徒来。其实从开始到现在我讲只讲一件叫门训，门训的观念，门训的意义，门训。所以到现在，我不说现在的门训这个课程初心这个门训的初阶中阶高阶不好，我没这个意思，但是我常会问的，这些完以后我们就能够摸着神的性情吗？或许我们就开始有了神性，如果你有的话，我要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神的信义。不过如果你觉得，或者我们反省一下，我反省一下，我真有神的信心，那为什么这么容易发飙？为什么还嫉妒还贪心？为什么这么容易去比较，甚至喜欢控告别人？这是神的性情吗？更糟糕的是，我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用神的旨意去分辨，那是很重要，不用神的去定义别人的罪，这对吗？麻烦，真的麻烦。所以如果生命没有改变，这些讲班，所以在礼拜五还是礼拜六，记不来的，跟一个有堂的弟兄在谈谈的时候，一谈就他人不在台北，他在外县市，我们就谈一个多钟头。他比我年轻，他40出头，他也在企业。我谈以后，我发现我这地方真的很可爱。他其实我们有，他教会是不错，很不错的教会，不要误会的意思。不，以他感觉来讲是不够不足，因为还是两方面，一个神的话不够扎实，不够落实。那他们不是讲成功神，也不是讲心理神、心理学，他们是讲一些属灵的追求，他那个意境还蛮高的，但是没有经过一个比较深入一点解经。那另外一个，用他的话，虽然我们教会很看重圣灵工作，不过他认为圣灵在人的身上做那个所谓的带领甚至掌管的工作还不够明显。所以他一直在跟我谈着，牧师，如果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谈蛮多。 结果想想跟他打完电话以后，其实我想想我准备回家吃饭，结果在有点闷，跟我人就一定会比较好吗？我真的比他们好吗？我真对神的话语，正是我被神的灵掌管到程度，已经摸着神的性情，甚至有了神的性情吗？如果有的话，感谢主。但是心中的苦闷是，问不能够多一点，问我不能够多一点有神的性情。主耶稣之所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不仅清楚造神的旨意，他做的每样事情不是造神的，但是他带着神的生命，他彰显的是神的性情。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什么叫圣洁公义，他本来就圣洁公义。他不需要人家做一个基督徒要有爱心哦，他本来就 full of 这个所谓 mercy 在他里面，以至于他道成肉身，他要带出一群人来，带出一群有跟他一样以他为榜样的信来。那我想呢，这是整个经文呢一个，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第九章35节到38节，我还是照中文这样分段，把第十章的一节放在第十章，因为后面确实跟他弄在一起，跟门训有关的。OK， 我们先来看看35节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我们常喜欢这样说，不论你是学工的学理的什么，我们喜欢做这样事情，你一定要有，你要进到，就你要接受一个 ministry， 一个工作，或是你在公司里面要推一个东西，基本上你会勾出一个很简单的 logic， 我们常用的一个就是 what 做什么，第二个是 how， 第三是 when， 第四个就是 why， 当然你可以有五六个，不过就四个就够了。What？ OK， 主耶稣来到地上，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天国竟然没有悔改，所以主耶稣来这样要所谓推展，会推出一个 project， 用现在我们听得懂吧？推出一个事工，是神交代他，是吩咐嘛？而且是要从天上来到地上才能够做的，天使做不了，不能在天上喊喊就了事，所以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很重要的 project， 跟整个人类得救有关的。那底下一定要问的，为什么？第二个就问了，到底做什么？到底是哪一些东西才属于这个？那第三个就是如何去执行？那什么时候呢？请大家留意的是第37节，于是，我们先从会来开始，什么时候？于是。如果读这些这个字的时候，本身是讲 timing， 于是 then， 从那时候开始给了前面的几个的理由，思想过了，你想说，以至于这个的时间，这个时间点就定下来，所以马上完了以后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第十章那边，所以这不能够停，不能够停止。这就是为什么常有些同工讲，牧师你自己最喜欢定时间。我说为什么？怎么说？你看，如果你今天这个牧养处处长，你说做两年半就做完就可以了。我不说我一定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但在我整个思想里面，如果需要做些什么，包括我能够做些什么，大概两年半我该做也做完了，我也希望能够达到某个目的。所以以前的区牧长包括回应牧师的，牧师你又来了，接施工完就给我一年半。 然后接着这个执行这个执行 OK， 那没问题，到65岁我就结束。人家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哎，所以我真的说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我也不是一个圣经学，但是圣经讲的话我真正看重。当主耶稣 launch 就是发射，用这句话发射这个极大的一个 program 叫做门训的时候，跟这事情很有关的。 then 于是，然后完有这时候开始，一讲完就开始。 why？ 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why？ 我们讲先不要问 what to do or how to do it， 先要问 why。这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等等等，又医治各样的疾病。请大家留意的 why， 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第一个怜悯，当然这个怜悯可以解释更不同的角度，但单单怜悯这个词我已经说很多次，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是比较感觉，同情是、哦、哇好同情他，但怜悯是同情加上动作。你看到一个人很可怜啊，很可怜，最好有人帮他，你就走开，这是一个。如果你是有怜悯，你不仅是同情哦，啊，不同情他根本怜悯都不会。不，你同情的时候发现这个谁帮他，这时候你就想我能够帮他什么，能够尽我的能力帮他什么。所以怜悯是同情加上一个的动作，或是一个的所谓的啊，你的亲身的参入。为什么这个这样叫呢？因为怜悯这个在原来文字就是你的内脏在动，你的里面的内脏在动。为什么是什么在里面的内脏？是因为你的这个人，这个很容易解释。当你看到很悲哀的事情的时候，你的 emotion 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你包括里面的用的这个好揪心啊，或者说让我里面的很反胃啊等等这种 exact 会这样。所以你看到一些人的悲哀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整个麻木，他整个胃痛，整个甚至思想都昏暗，就已经。那我要说什么？原来你看到一个人在这种的困难当中的时候，不仅是同情他，但这个的困难不仅是在那个人身上，因为你的同情，这很重要，这你的 emotion 有关，但慢慢这个的同情已经带进生命，开始影响你的身子，影响你的整个这个人的身心灵。所以 somehow it's not 那个人的 problem 而已，慢慢他的 problem 也 become 你的 problem。所以这时候你会怎么做？你自然而然会做一件事情，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还是说看到好可怜，他的胃酸胃痛，所以你就吃个 aspirin 就好了，这是一种做法，或许倒过来你会过去帮助。让我们听到一些的姊妹啊，是 CWC 大概有十几位，他们跟着茂浩牧师一起去这个的蓝万华，就是福明那边地方双园那个地方，去看一些弱势手。胡一牧师第一个跟我讲，他们怀疑说哇，对他们是震撼教育。当我碰到一两位的时候，他们说我睡不着觉，甚至有时候坐在那边都觉得头上都是苍蝇。他回到家怎么会有苍蝇？甚至茂牧师跟我说，其实他有个 去那家，还跟那家说有人来看你哦，所以你要把家里面打扫，就把整理整理，没说打扫干净。even 这样，出门的时候我还告诉他们：第一个，你们的祷告，因为信；第二个，千万不要穿高跟鞋，穿个球鞋脚，也不要穿什么，穿个牛仔裤就可以。甚至我都提醒了，送你要带一些伴手礼，千万不要带一些，因为他们都用比较是这个比较是所谓名贵一点。我带他们需要就可以。完以后底下就问了，我还没有问，我问了一下，不过没有问，你们还要去吗？底下没有什么声音。我想他们愿意去，不过只在问能够去吗？我有这个能力去吗？我却不受影响。所以当那个有个姊妹说都是苍蝇， 她丈夫说你怎么搞的回来这么久，在家里还卷着头上苍蝇，家里面哪有苍蝇。这个叫做怜悯，没有说错，没有错了，就是你会从一个外面有没有一个反应，基本影响你的 emotion， 人家叫 why。通常有人说为什么在台北还有一些人活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里面，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他讲的是，那底下问了，那你知道了你要做什么。主耶稣用这边就怜悯，因为给一个理由下去就怜悯，为什么要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比较难解，因为我们没有牧过羊。不过倒过来你会从这两个字，一个叫做困苦流离，流离这个字就是没有定向，或是说前面怎么样 不晓得。不过要加上困苦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流离更加的无奈。流离困苦意思就是被所谓的被残暴，基本上讲一个狼啊去咬一个羊的时候，他不是一口就把它咬死然后就把它吃掉，他先玩它一阵子，只要那个羊还有力气还会动他就咬它，或者走在一边让它痛痛痛啊，那个羊都不会动的。没想到那个羊过一阵子好像又稍微清醒又动，那过去又去咬它，这是一个。然后羊狼最喜欢的其实也不是光狼，是把它撕裂。所以那个羊的死是给它咬了痛的死，那个羊呢而且被撕裂，是第一个是他脚被撕裂呢还是他耳朵被撕裂，不晓得。意思说这个羊最后死这以前受过一个痛苦，叫做折磨也好，叫做撕裂也好。用这个来描写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找到大牧者这位真神的话，其实他就活在这样的一个被撕裂的光里面，到最后是走过这一生所谓的流离，因为他没有答案，到最后怎么就是有没有出路都不晓得，他认为这一生就这一生。所以两个事情，如果针对这两个，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告诉这些人有一条出路吗？真的我们人都是死定的，一生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最后就死，而死就死，如果是一生过得还不错那或者死得痛快也就算。不过这边是说困苦的死，叫做被撕裂的死。当茂侯师母提到他有个请求，看教会会不会支持，他觉得对他们讲课后辅导已经不够用，对他应该还有另外，对他们讲，一些孩子进到教会，你要知道冒号的牧师的以前的孩子进到教会正乱来的，粗话啦，甚至说有些人拿枪啊什么都乱来。中间已经真的冒号大家非常好，他们不仅是冒号是师母还有其他同工，那孩子呢慢慢已经追得上功课了，所以课辅班对我们讲已经不够用，因为他们的成绩都已经不错，就是起码不会不及格，不会垫底，甚至可能到已经七八十。但是如果要走上这个更好的，他们就没有办法，因为需要的不再是客服班，是要补习班，而且要好的补习班。问题是如果找到这补习班，这很专门的哦，如果英文不好就补你英文，如果数学不好就英文，换句话说他们真的要看到果效，所以很贵，那比起别的补习来贵有几个。所以当我们跟茂侯师母谈谈之后，我说你去找看看，他给我们找了五个。这个怎么样，有个是当跟价钱有关，我们现在找了一个最贵的，从七月开始到年底，有一个孩子是补一科，有些孩子补两三科，看怎么样。这些孩子都是成绩都很不错的，在现在我希望他们能到90分100分，我希望那个，所以要选， 所以选了几个孩子，本来是要三个，现在有四个。选了孩子，跟孩子就我们会这样支持你，但你要怎么样？我们跟他父母谈，我们会支持你的孩子，要讲，所以你的孩子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跟就讲，我们并不是要勉强他父母信耶稣，但是我们要跟他讲，为什么教会做这种事情，教会要怎么做事情，而且我们期待你的孩子会怎么样？所以你要跟我们配合合作。最后，他们选了四个，黄姐把这四个拿给我看，几个孩子，有个孩子父母都不在。有个孩子是家暴，有个孩子是打一个父亲跳楼还是什么的。看完以后我很沉重，我说如果真的如果没人帮助这孩子，请问这孩子走得出来吗？就像多年十多年，当我看到在安康有一个小女孩啊跳芭蕾舞，第一次在表演芭蕾舞，真的穿着芭蕾舞衣服啊，还穿着买那个，因为那是租的，不用买，大概100块租一次。我心想说，如果教会不帮他这个女孩子教她跳芭蕾舞，给她这样穿，她现在还在跳，她已经高中了，是不是读大学？那已经在路上我认不得她，说哦，牧师就那个女孩子，她还在跳，当然现在就变成是这个资深的了，所以底下跳芭蕾还有年轻的，不过他是比较年纪大一点，比较资深。不过那一年事件，我想如果教会不帮助这个女孩子，起码这是她兴趣，起码她学着她跳手，我觉得她非常非常认真，非常认真，她真的很留意她的每个举，我觉得她很认真。其实几个都很认真，不过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或许他准备得很好，他看都不看，别人还看看别人有没有这样举个手啊，因为跟别人还是忘记的问题。不过他从头到尾，他就，所以慢慢我就觉得大家反而要看他，当然要看老师没有错了，不过要看看他有没有弄错了，动作对不对？所以一直到现在，那年我这个，如果教会部长，请问。他会跳芭蕾，请问他有机会穿这个芭蕾舞的衣服吗？请问他可以跳到现在，而且一直跟着教会，在教会当中包括有参与服侍到现在。天国的福音两件事情，第一个给人有出路，这就是为我们传福音得永生信耶稣的。第二个，一定要把他从现在的生活的状况面困苦里面流里面把他带出来，或者困苦里面把他带出来，不论他的人生，这不是他们的错，当然说人都犯了罪，但一生出来或者小时候就进到这个光景里面，谁帮助他？所以门训是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中间传福音是没有主耶稣救赎，没有接受主耶稣救赎，我们是不会得救，不会得永生，生命是不会改变。不同时我们要传，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神不是神故意不保守那不信，神没有这么残忍，但是在人的选择当中，如果他不愿意神来保守他，不愿意神来帮助他，这叫信耶稣，神也很难插手，因为他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中。所以当真信耶稣以后，你就把他丢一边，感谢主他已经信耶稣，神会祝福他，你就不理他吗？当这孩子跑到福音中心的时候，最后他们乖乖的信耶稣来聚会，那他们呢？所以明天我们还要开一个会，这是刚刚那些特别进步学，那还有是否教会可以找到一套教材，特别是来帮助这些孩子，因为现在我们在客服班的后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对，我们不能够成为这个客服班的孩子的帮助，因为第一个肯定孩子程度高低不够，有些孩子连读书的意愿都没有，你怎么帮他补？或者有些孩子愿意补了，但是真的他真不会读，可以这样说。你像说，像那个师母讲，有些孩子不是每个人一样。你问他， 跟他讲一加一等于这个，对不对？他看你也没有说对，也没说不对，瞪着你，因为他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要不要三乘三什么？他就看着你，就干笑。你觉得这样人生，他前面会有路吗？你觉得他以后走出来，他人生会刚强壮胆吗？他一点自信都没有。人家问的问题，大家我们都觉得很容易。这些我们要怎么帮助这些孩子愿意学？这是很重要。学有学，当时啊，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所谓的知识啊。第二个是不是要帮助我们学一些技巧？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讲到服事，当你讲在教会服事，不是只把教会所谓的整齐啦、设备完整啦、儿童主日学完整啦、而这个青少年事工、学生工作完整啦、老人家完整啦、大人完，大家上班啦，大家很开开心心啦，都对，这怎么错呢？社会就应该这样。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叫天国文化，这个很重要。Why？ 因为主耶稣看到这些的人，这边所说许多的人，这边讲，然后在各城各乡，所以第一个是 multiple， 这很多；第二个，每个地方都有。原来台北市也有这么糟糕的地方，就像这个姊妹所说，每个地方都有。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怎么能尽到这责任？只有一个方法，带出门训，带出一些门徒。这些人不仅知道主耶稣的旨意心，更要有主耶稣的性情，更需要有主耶稣的性格在那里面。当然这样的说，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做这个，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去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么弱势的当，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进到这个病房里面等等等。每个人确实有不同的，但是基本上我们的心态，进到哪一个地方做那是呼召，这心态是应该有。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嘛，甚至我们借着神的旨意知道明白，甚至有了主的性情，有主的生命嘛。这就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 why 要这样的做。如果没有这个怜悯，基本上我们也只是做一个慈善的工作，做一个所谓的圣经要我们做的 program。 你说旧约没有关心穷人吗？你没有看到这个旧约的律法里面规定这个吗？当然有啊。先知没有提醒吗？有啊。不过先知你们做了，但是没有摸着神的心。你们以为说是照顾穷人，但你们做只是做一个 form， 一个 formality， 就是一个仪式，只是为了尽了这个所谓宗教的责任，但没有主的，没有神的心。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走在神的心当中，好像我们所做的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所成就的，现在特别见的话语，不断的告诉我们你的心意是什么。圣灵，求你不仅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把我们带进神的心的里面，让我们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有主耶稣的性情，有神的性情。因为神定义是呼召一群神的儿女，好像主耶稣这样来完成父神的心意。把我们自己，把教会，把弟兄姊妹教手中，主啊，求你引领我们同引领我们前去，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好像我们说做一切都能够荣耀我们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